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是4月6号啊，距离2019年的高考应该整整还有2个月啊。在这仅剩的60天当中，嘎啦老师能给大家一些什么呢？我想，对于语文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占这张试卷半壁江山的作文了。而偏偏在这60天的时间刚到的倒计时开始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了我们同学不会写高考作文了。你说着急不着急啊？因为嘎啦老师啊，刚才正在判学生的作文，看到大家的作文，我不由得心中一惊啊啊！如果大家还按这样的节奏写2019年的作文，那么大家可能会是惨败。为什么啊？不是嘎啦老师在这儿耸人听闻，因为你写的那个作文根本不是2019年对高考作文的要求。说不对啊，嘎啦老师，我这每天都在练呢，我那练写作啊，我拿什么练呢？10年高考5年模拟啊。啊，您如果还在看10年前的高考作文啊，包括就算是5年前的，对你可能一点帮助都没有，或者说非但没帮助，反而会害了你啊。为什么？你可以听嘎啦老师给你详细的说一说现在高考作文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啊。既然我们要回顾追溯的话，我们就稍微扯得远一点啊，最远最远那就是扯到嘎啦老师的高考作文了啊。我是99年啊，1999年参加的高考啊。你知道我的作文是什么吗？哎，我先说说我的前一年的作文是什么。1998年，我们在准备话题作文。1998年的高考作文话题是坚韧，我追求的品质啊。那我们就都准备和坚韧相关的文章就好了嘛，是吧？哎，结果我们上了99年的高考考场，一展开试卷发现作文题目叫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天哪，如果这个作文放在2019年20年后的高考，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文题。为什么呀？因为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是充满了科幻色彩的，是不是呀？一个作文题啊、嗯、但是20年前的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科幻，我们脑海里可以说就没科幻这个概念，连科技这个概念都没有啊！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科技的发展啊，其实和现在真的无法同日而语的。我们现在地球都能流浪了，是吗？哎，我们现在是什么想象力啊？20年前我们的想象力还不如我们的科技力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作文题的时候，我反而怎么样，我没把它当做科幻文章来写啊。我们把那科幻的锅盖给它揭开以后，发现还是那锅老汤啊。嘎啦老师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什么记忆能移植啊，是吧？哎，我要移植祖国那些伤痛的记忆。所谓的移植给我，那就是传承给我嘛，我不能忘记国耻啊。哎，你看我写的家国情怀，是吧？你发现和科幻一点都不沾边儿啊！但是我得了非常高的分啊！你能想象的高分，你就想象去吧啊！非常高的分。哎，这是1999年的高考作文，20年前的高考作文啊！再来看2000年，我们估计啊，99年的那个作文题是想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让大家哎，就判卷的时候能看点丰富多彩的，是吧？那光看坚韧没意思哈，丰富多彩的答案啊。结果呢，大家写的还是家国情怀啊，还是那锅老汤。 所以可能出题人觉得，哎呦，看来暗示是不行了，那咱们直接明示吧。两千年的作文题叫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就直接要让你写丰富多彩的啊，你就知道那个时代是多么渴望多元化的知识啊。这是两千年，2001年啊，这个作文题我也很难忘啊。我记得是我的一个亲戚啊，从电话里面告诉我的。你知道今年考的是什么作文吗？我说不知道啊，啊，今年考的作文是诚信啊。于是他沉默了，几秒钟以后说：“哎呦，这作文可真难写啊！”哎，我说：“你觉得诚信难写吗？”他说：“当然了，这城市信用社有几个人了解啊？”哎呦，各位。能把诚信理解成城市信用社，这说明当时人对诚信怎么样，是多么的不熟悉啊，是吧？而20年后的今天，诚信已经写入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啊。那么翻回头来，诚信是不是和当初的那坚韧有点像啊？那要写出花来是不是很难呢？是吧？哎，于是啊，我们2001年的考生啊，主题上写不出花来，就在形式上出花。我记得当时有很著名的几篇文章啊，像什么无诚信就诊报告啊，就是这个人给他起个名字姓吴叫诚信，因为没诚信就得病了嘛，是吧？就就诊，来就诊报告。你看这形式，基本上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一种写作形式吧，啊，还有什么文言文作文是吧？诗歌作文，还有那个网聊记录，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网聊记录，这就是当时的很奇特的文体。所以啊，诚信一考出来，2000年作文的一个特点叫怪，啊，形式特别古怪。大家，2002年。估计出题的人说，咱不能这样怪下去了啊，咱不能怪下去了啊，咱得变。于是出来一个特别美的题目，叫心灵的选择。是不是一听就特有文化呀，是吧？哎，这样的文章你想写出来得多美呀，让你读一次你就感觉你要击节赞叹啊啊。但是这种文章也只能读一次。啊，你再读一次的时候，你发现美是美，就是空了点儿，就是华丽丽的外表下面太空虚，没有实实在在的情感和思想啊。那这种文章呢，就成了一种美丽的八股文，嗯、啊，美丽八股文，就是说只要你学点技巧啊，你谁都能写那漂亮的文章啊。你如果你想学，改天你单独私信刚刚老师啊，我可以教你几招啊，我张嘴就来这种文章啊，一盏油灯，一杯清茶，几句诗词，便串成了一篇古典的浪漫。你喜欢曲径通幽处，禅芳花木深，坐于庭院中，倾听四季花开的声音。我渴望背起背包，行到水亭处，坐看云起时。你想扯下天际一抹晚霞，系于脖间，还要将那朵接着愁怨的丁香花嵌于其上。我想黄昏后东篱把酒，登上一叶扁舟，惊起一潭美丽的鸥鹭。一安居室有一颗芬芳的花魂，我要将它碾成一缕青烟，做成我灵魂的流苏，生命的书签。哎呀，美的是不是不得不得了的啊？但是你知道我究竟要写啥吗？啊，这就和我们听于丹老师讲课一样，是吧？那语言一套一套的，但是好像没啥思想在里面，是吧？啊，好，这就是2002年给我们带来的美华而不实的一年高考作文。那从2003年开始啊，我就给大家念叨念叨啊，从2003到2006，你听听这首作文又变成什么样啊？2003年是感情的清疏和对事物的认识，看一对儿辩证关系是吧？2004年相信自己也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又一对儿辩证关系啊。2004年、2005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这就和欧亨利的小说似的啊。结尾2006年。
就是那乌鸦学老鹰去抓羊啊，然后牧羊人把乌鸦逮着了啊，说这是一只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鸟，要命的是牧羊人的儿子说，其实这只小鸟也挺可爱的，你看又是一组辩证是吧。哎，所以从03年到06年整个他在考文学吗？不是，他在考哲学是吧，全是哲理寓言啊，不是哲理寓言那就是禅宗悟道，搞得我们的学生天天就和老和尚一样是吧，玄之又玄。所以这几年啊，省题成了最难的头等大事，写作水平倒是位居其次啊。这个我觉着啊，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因为你写作啊，写作是要看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用词啊，他的思想啊，他的语言的流畅啊是吧。你在审题上让他费那么长时间，那你写作之前考的那个阅读理解是干嘛的？你已经考察过他的理解能力了是吧，你写作你再考察那不是交叉了吗是吧。而且有多少那些写作高手就因为跑题了，写的再好这篇文章不及格，咽下了苦果。所以我们说那几年啊，我们就不断的在提说，是这作文啊，你写作水平是其次啊，先把题给审对了，审题对了这没问题，一定是第一步。但是你拿一个特别难的题来难为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啊。好，这是到06年为止啊。再看07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之年，因为07年考了一个漫画啊，这漫画啊小孩跌倒了啊，然后家庭啊那个社会啊学校啊都跳出来说，看出事了吧是吧。哎，你隐隐约约从这个漫画后面是不是感觉到了一些现实的影射啊是吧。哎，08年是很特殊的一年，512大地震是吗。哎，所以那一年考的就是相关的材料。09年运动会上小兔子短跑冠军，但是不会游泳，大家都给他加油说没事，只要努力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啊。那小兔子怎么努力他都学不会游泳啊。哎，所以09年是考小兔子啊。10年考的又是个漫画啊，说有鱼吃谁还捉老鼠呀、啊、哎，这是猫的心声啊。总之吧，我不给你一一的举例了，总之一直到2014年啊，就是运动会上过独木桥，然后两个人抱着大家谁都没掉下桥去，过去了。哎，大家讨论这样对不对是吧。哎，就是这么一个材料。从07年到14年这七八年里啊，你发现他在努力的靠近社会啊，他不让你写那玄之又玄的禅机了哲学了，他在影射社会现象，影射社会问题啊。但是他呢，他不是真实的社会，他是艺术以后的真实啊。所以他总是把一些社会问题吧给你幻化在漫画里，或者放在学校运动会上，或者放在小动物的身上是吧。你总觉得他想要让你设计一些社会的评论，但是又隔靴搔痒啊，不够痛快。一直到2015年之前啊，他所给的材料就一个目的，引出话题。但2015年开始，你就记住必须要分析材料了啊。2015年之前引出话题以后材料没用了，但2015年开始你就要分析材料了。那么有同学说，哎呦，这2015年究竟考的什么作文啊。哎，你那五年高考里面有吗啊，你还记得吗？叫小陈儿在高速路上举报了他的爸爸老陈接打电话开车，还记得吗？真实的社会事件直接在现在我们的高考试卷上，不遮不掩，直接就让你评论这个小陈啊，这个给你任务了是吧，你得谈一谈，你得跟谁谈， 以什么形式谈，表明你的什么态度啊，你又是谁，是吧？哎，这儿人家给任务了，也就是说2015年开始我们叫任务驱动型作文，你上考场等于接受任务然后完成任务。时事评论开始了，2016年虽然也是漫画，但这个漫画直击社会现象，例如他考的是一个四格漫画，就那啪啪啪打脸的，考了100分的被表扬，但第二天考99分啪啪啪打脸，是吧？那考59分的一开始啪啪啪打脸，是吧？后来考61分被表扬。哎，就这个社会现象直接拿来让你评论啊。哎，2015年2016年开始向社会问题转型，这两年转型的非常的顺畅。嘿，既然转型成功了，2017年开始跨越式发展，既然转型成功了嘛，那就加大难度。2017年的高考直接就写了那么多个关键词啊，然后说在老外眼中这是中国的关键词，你能选几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哎呦，这不仅考数学的排列组合啊，是吧？哎，那么多关键词嘛，是吧？你组合有多少种啊，是吧？你得优选其中的一种，还考虑数学的优选法，是吧？啊，而且里面有任务啊，你是给外国人介绍啊，是吧？我们很多同学选了京剧，那你说这是我们国粹，完了，就这么一句话，因为你对京剧也不了解，这就是这道题最难的地方。你给别人一个陌生人对你的文化一无所知的人来介绍你的一种文化形式的时候，那么你得多熟悉他，是吧？你得多熟悉他。京剧有多少那花那种什么唱念做打的功夫，是吧？那花脸不同颜色象征什么性格，什么身份，是吧？那带胡子的不带胡子的，黑胡子的红胡子的，那都是什么意思，是吧？啊，不知道。哎，他说共享单车我天天骑，我知道吧？你想想，你给我一个外国人介绍共享单车，你能介绍些什么？你并不懂什么叫真正的共享经济。共享单车给人带来的最大的便捷是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些词儿你都没想过甚至没听说过啊！现在让你介绍一带一路，你知道它涉及哪些国家，哪一年提出的吗？这一带是指什么，一路又是指什么，你不知道。所以同学们不要光背那些老旧的十年高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事例了，不要光看名著了，这些都不够了，去看一看新闻吧。人家高考已经变成了时事评论了，你不能提前做准备了。你背的那些司马光啊，那个雷锋啊，可能在这儿目前都不适合了。他就是防止你速购，防止你套作，人家给你任务，你就算这些素材你都听说过，人家教给你的是不同的任务，任务一变，全文的主体思想都得变，你还是不会，所以必须要去看新闻了啊。再说最近的一次，2018年要写给2035年的自己，是不是感觉这就叫命运的轮回呀？特别像嘎啦老师当年的高考作文，那是科幻没换起来，在这儿你发现了17年写现代，让你关注现在生活，2018年不仅要关注现代生活，还能够关注什么啊？18年以后的自己，那叫未来。你得有科技感，你得有想象力啊！你还是一举，还是白居易，你能适应这样的生活吗？这样的作文吗？你那题目一取还是特古老的题目，你能适应这个这叫什么科技吗？你想想那些科技大咖举办发布会的时候，那背景用什么颜色？深蓝色，你还是大红色，是吧？你没有科技感啊！为什么第一台人工智能和那个下象棋的是吧？那个叫深蓝呢？下围棋那个、叫深蓝呢？ 因为科技感的颜色是深蓝色。你的作文有这种深蓝色的特质没有啊？写给2035年的自己啊，我希望18年，哎，2035年后是吧？哎，18岁的你不佛系，35岁的我不油腻。哎，你还能真正的跳来跳去在两个角色之间转化，这个作文太难了啊。哎，你发现一步一步走来20年，作文是这样的变化，你还在哪个阶段停留着？你就不分析材料，不完成任务，你就想答2019年的高考作文题吗？哎，那是不可能了，你很有可能连格都及不了。哎，我们今天呢，领着大家回顾了、追溯了一遍20年来我们高考作文的变化。那么究竟2019年高考作文题会是什么样？咱们下节课再讲。